30-minute mending program, homiletics number 12, 1, 2.
讲道学，张子华牧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是讲道学的第十二讲。现在我们进到这个分段与大纲，现在我们就是实际来跟大家一起来去分享，我们怎么样来去组成一篇的讲道。这个讲道必须要有这个大纲，假如没有大纲的讲道呢，是很不清楚的。所以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几个很重要的分段与大纲的一个的原则。首先，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基本的原则就是每一个主点，这个主点就是比如说你一篇讲道里面啊，你用几点来讲出来了。那我先请大家这个原谅我，把我自己的这个一点的分享啊，把我自己一点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普通呢，我讲到我比较喜欢就是用三点来把它讲出来，这个但是这个不没有硬性的规定，因为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假如我们用一点很难讲得清楚，用两点可能不能够包含经文里面的意思，这个三点呢我感觉是非常时中的。假如你四点呢还是勉强，假如你的点数太多的话呢，恐怕弟兄姐妹听了以后他会忘记你前面所讲的是什么的意思。所以呢，我们每一篇有系统有组织的讲到呢，主要呢是应当有一个大纲，大纲里面呢就是说我们有几个主点，主要的点。那当我们要这个做这个主点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就是当我们把这个圣经啊，刚才所说的上次所说的，我们把它控制，把它做好，这个材料通通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定好的主旨的时候，现在我们就着手的来去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按照这个主点，把我们已经控制好的，已经在解经上已经这个做得非常完备的，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它一点一点的在讲道里面把它带起来。啊，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所以呢，这个主点呢，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带出来呢？我们一定要把它用一个完整的句子，把它带出来。而且每一个主点，比如说你这段经文里面你有三个的主点，那三句话呢，都有它的依据性在里面。那等一下呢，我会给大家一些的示范，让大家明白是什么的意思，是什么的意思。那这个是讲到这个基本的一段一篇的讲道，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主点、三点、四点。我是建议大家朝着这个目标来走，而且当你宣布那个主点的时候呢，这个主点是用一个完整的一个句子把它带出来，而且带出来的时候每一点呢、所产生的那个句子呢都是有它的一致性在里面的。那假如大家不明白的话呢，我们等一下呢我们就用一段的经文来跟大家来去解释这一方面。那当我们把这个主点这个弄好了以后呢，我们就有个问题了，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主点里面这个材料能够好好的一层一层的把它这个讲出来呢？那这个我们也需要花很多的功夫。这个我们在讲道里面呢，在讲道学里面呢， 我们就讲到我们必须要有这个附点，这个附点就是说在一这个主点里面，我要怎么样很有这个气势的，很有层次的，把这个主点的内容把它有系统的把它带出来讲出来。这个呢我们必须要有这个附点。那一个主点里面有多少个附点呢？我们也没有什么的限制，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当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附点呢是为了我们自己讲到的人来预备的，我们不能够宣布出去的。主点是可以宣布出去，但这个附点呢你不能够宣布出去。我举个比方啊，你说现在我们讲的第一点，你把这个主点讲了以后呢，现在呢我要请大家再注意好几方面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那这个是你的附点。那你这样讲的时候呢会有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是听到的弟兄姐妹呢就可能很混乱了，他不能够把这个主点这个附点呢那把它分得清楚的时候呢，结果呢他听完你那一篇讲到的时候呢，他会感觉到你有十几点。这个附点是不是用来宣布给弟兄姐妹的，这个附点就是单单为那个讲道的人，让他知道怎么样把这个主点的内容好好的一层一层的有气势的把它讲出来给弟兄姐妹听。那这个就是附点的意思。那第三方面呢，当我们做这个讲章的大纲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你去做这个讲章的大纲并不是那一段经文的大纲，那你说有什么分别？有很大的分别。当我们讲到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好像是一个按照每一节每一节的解释圣经，实际的讲到不是好像一个解经啊，一点一点的啊，一节一节的来去解经。我们把这个材料预备好的时候，这段经文里面的气势不一定是我们讲到这个大纲的气势。所以我们做这个讲章的大纲的时候呢，我们就注意到这个是讲章的大纲，不一定是经文的大纲。所以我承认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按照这个经文的趋势来做这个大纲，但是我们不要受这个完全的控制我们，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不一定照做那一段经文的趋势来做成我们这个讲道的大纲。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必须要这个注意的。那另外一方面我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有定义性的这个句子不或是这个问题解答的一些句子，我们绝对不能够成为这个大纲。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是祷告的定义，那这个不能够做这个大纲的。那这个大纲的每一句话呢，每一句话应当是包含什么东西呢？包含有解经，也包含有这个应用在这个里面。换句话来说，当我把这句话带出来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就一定会晓得，他一定会知道我这一点我要讲的是什么，这个应用是什么。那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一个的示范。你有这个圣经的话，就请你翻开这个诗篇第32篇。那我没有时间去念这篇的诗篇请你打开这篇的诗篇。现在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很重要的示范。那诗篇呢，32篇 啊，这一节的经文里面，你看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了好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你会看见，他洗出的时候，他不愿意向上帝认罪，他犯了罪，他不愿意向上帝认罪，那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大卫说，第三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啊，这个是讲到他不承认他的罪。那当我们念到第五节的时候呢，你他会说，当我向你承认我的罪的时候，那他就转过来。那你看第三第四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当他不认罪的时候所带给他这个痛苦描写得很清楚，他终于在那里哀坑，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他忍受不住了。所以他就说，当我向你承认我的罪，不允满我的恶的时候，那在这里他就向上帝承认他的罪。那以后呢，当我们念到第八节的时候，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不同的意思也在里面。那现在呢，我们就用这篇的诗篇呢，我要把前面所讲的几点呢，我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示范。那首先呢，我们要看这篇的诗篇第一、第二两节，我们在这次讲到的时候怎么样用第一、第二两节呢？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懂得诗篇的人，我们常常都知道，有的时候写诗篇他一开始的一些的话语，其实就是他经历过的一个的结论。所以我开始讲这篇道的时候呢，我就不能够讲第一第二节，因为第一第二节呢，它是经过了下面的挣扎，下面的经验所得到一个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结论是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得到揭盖的时候，这个人是有福的，心里面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他为罪的，见是有福的。那这个是大卫经过了第三节到第十一节的经验所得到一个的结论，他就把这个结论放在前面。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照这个经文的气势来做这个大纲，来做这个大纲。那这个诗篇方面我们请大家特别学习到的。那另外呢，当我们讲这篇道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啊，这个主旨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这篇道里面我有一个什么重要的功课要弟兄姐妹从我这篇道里面带回家，也能够有所学习的。那我在这里顺便补充一下，这个主题或者主旨就是我能够用一句话来把我这篇的讲道用一句话把它形容出来。普通我们的主旨就是这样做成的。那现在我告诉你这篇道，我这个主题，我这个主旨是什么？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以致你能够再次在属灵的道路上来奔跑。那这个是这篇道我所定下来的主旨。这个主旨意思说，我要劝勉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有罪，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使我们能够再次在属灵的道路上来去奔跑。这个是我这个所定下来的主旨。 那现在我要把这个大纲来给弟兄姐妹指导一下。那当然你不一定要学习啊，我这个大纲，就是我的大纲，我只是给大家来去分享。那我第一点啊，第一点，那首先呢，对不起，我要先跟大家讲啊，我没有跟大家讲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呢我没有定的，这个题目呢我去把它定着在商青云路啊，就是说我们再次奔跑属天的道路，不过我把它是这个美化一点。那首先第一方面呢，第一点我把它带出来的就是，那请大家注意啊，我怎么样把它用这个一句话把这个主点带出来。顽强不认罪的结果只会使我们的生命进入一个灵魂的黑夜。那你试想这句话，我再把它念一遍，顽强不认罪的结果只会使我们的生命进入一个灵魂的黑夜。经文的根据是第三第四两节，所以我在这个主点里面呢，我就有很多的副点。这个副点是什么呢？副点我就是要解释什么猪肉挨坑是什么意思，骨头枯干是什么意思，黑夜白昼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沉重是什么意思，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是什么意思。我就要把这四个的意思描写他不认罪的痛苦，我就用这个副点一层一层的把它带出来。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现在我只是举一个比方。那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沉重，我会怎么讲呢？我这个讲就是说，各位弟兄姐妹，你晓得吗？在大卫的生平里面呢，本来上帝的手是用来做什么的？上帝的手本来是用来带领他的，用来扶持他的。当他跌倒的时候，上帝是用他的手把他扶起来的。所以上帝的手在大卫的生命的经历当中是用来帮助他、释放他、拯救他、带领他的。那为什么上帝这样的手在这段的时刻里面，大卫是感觉到这个手压在他的身上，上帝的手是一个沉重的手呢？主要就是因为他犯了罪，他不承认他的罪，所以本来释放他的手、帮助他的手，就成为他生命一个很大的重担。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副点，我要把这个手在我的身上沉重，把它带出来。那所以呢，一点一点把它带出来的时候，就描写到这个大卫不认罪的时候，他所遭遇到这个的痛苦是何等的可怜。那这个是第一点呢、啊。你看这个句呢，是用了很多，这个句是用了很多的时间，我们把它写出来的。顽强不认罪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生命进入一个灵魂的黑夜。那现在第二点呢？第二点，我就讲毫无保留的在上帝的面前展示我们的软弱，才能使我们的灵魂重见生命之光。这个是我第二点要跟弟兄姐妹讲的。那我再把它念一遍啊，你的字眼你可以改，你可以改毫无保留的在上帝面前承认我的罪，才能够使我们的灵魂重见生命的光。那当我们在看下去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很多很多这个他在上帝面前所得到的祝福。那首先他说，我向耶和华承认我的罪，你就赦免我的罪，第五节。哦，他立刻感觉到当我承认我的罪的时候呢，我的罪就得到赦免。所以他在这里趁着这个机会呢，他就劝勉 当我们还可以寻找上帝的时候，我们快快的寻找他，要承认我们的罪，这个是第六节。那你看第七节呢，就刚讲到他那个承认罪以后呢，他得到的祝福，上帝是他藏身的地方，看见吗？上帝是他藏身之处，上帝会保佑他脱离这个苦难，上帝会使他唱这个得救的歌。那你看第七节，以得救的乐歌是为四面的回绕我。你把这个跟上面的对比，中右的哀坑，你看是何等大的啊分别。而且他还得到上帝的教导，上帝的带领啊。所以第二点呢，你就把他这个附点好好的把它写出来的时候，注意到假如他没有毫无保留的来上帝向上帝承认他的罪的时候，他的灵魂就得到生命的光。什么生命的光呢？上帝成为他藏身之处，上帝赦免他的罪，上帝使他能够歌唱，上帝带领他，上帝能够能够这个使他一生啊都能够在那里不断的以救恩的乐歌来回绕他。那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多么的喜乐啊，这个人承认他的罪，你看跟以前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有这么大的分别。所以在这里呢，你就给大家弟兄姐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劝勉，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向上帝来承认我们的罪。那当我们进到第八第九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给我们这个勉励。所以第八第九节呢，就是我第三点，就是靠赖主的恩典，立定你的志向，再次起步奔走那当行的路，或是赎天的路。这个是第三点，第八第九节带出来的，就劝勉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罪得到上帝赦免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再站起来，立定我们的志向，靠赖主的恩典，我们再次奔走前面的道路。然后这个是我对诗篇三十二篇的预备和我的这个讲道。当然我是讲了四十分钟五十分钟的道，但是我就很简单的就把这篇道怎么样讲跟大家来去分享。分享的时候我主要呢要大家学到的功课是什么呢？功课就是这个大纲是很重要，这个大纲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大纲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把这篇的讲道安排的清清楚楚，一点一点把它带出来。第二呢，这个附点是很重要，这个附点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把这个主点能够带出来。比如说我讲第一点的时候，不认罪我们就在黑暗中生活，怎么黑暗呢？我就把这个第三第四两节把它一层一层的带出来，解释是这个人是多么的痛苦。那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大纲是那样的重要，这个附点是那样的重要？所以呢我们做讲道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没有这个点的，没有这个不能够没有主点的，也不能够没有附点的。其实我提醒大家，主点是我向弟兄姐妹宣布的，附点是为了我们传道的讲道的人怎么样把这个主点一层一层的把它来带出来。谢谢大家，好不好？我就给大家这个功课啊，因为大家需要在这方面有很重要的操练的。那在这个诗篇里面有两篇大家非常熟悉的，第一个就是诗篇第一篇，第二诗篇二十三篇。那大家可能会说啊，这个很容易很容易，我叫他讲到很久，你感觉最容易最容易的经文呢，当你做这个大纲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困难重重的。所以我就把这两篇诗篇，我就今天就要求大家 做这个大纲，而且要定这个主旨，而且这个大纲里面呢，你最好要把这个附点把它写出来。假如你在这方面愿意有这样的操练的话，你就做啊，第一章和第二十三篇，第一篇二十三篇，你做好了以后，假如你感觉到啊，你需要这个有我一点的意见的话，请你就把这个讲章寄给这个电台，谢谢。